马太福音第25章14到23节，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。
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这个给了5000，这个给了2000，一个给了1000，就往外国去了。
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，另外赚了5000。但拿领1000的去掘开地，把主人的银子埋藏
了。
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5000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5000。
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多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还你还你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
那领2000的也来说，主啊，您交给我2000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2000。
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还你还你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
感谢神他宝贵的话语。接下来请王牧师正道，讲题是管家职分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感谢主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这个新的场地聚会啊，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敬拜他的地方，也给我们教会可以开始来建堂。谢谢各位弟兄姐妹从上个礼拜天搬家，还有这个礼拜当中啊，昨天还来了20-30位弟兄姐妹预备这个场地，也非常感谢主。那今天一大早9点钟啊，这么多弟兄姐妹来聚会，我知道你们要找地方 parking 很不容易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开始来敬拜他。我们先来献上祷告。是天父，我们这时候献上我们的感谢，献上我们的祷告。感谢主给我们预备一个新的敬拜你的地方，我们也祷告求主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，给我们有更坚强的信心，让我们眼睛只看着主，不看这些挑战，也不看风浪，帮助我们度过这段时间之后，能够变成一个更坚强的神的子民，在那个新的教堂里面能够更加的荣耀主的名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间教会啊，它的牧师们啊，这间教会叫做 The Church on Pearl， 总共是加上我们在内啊，有4个语言，所以除我们之外，这3个语言的情况是这样。刚刚站在这里欢迎大家的是他们，就这个教会的牧师啊，是英语的牧师啊，我们就叫他 Pastor Jeff。那他们是地主啊，他们欢迎我们，我们也感谢他们。另外他们有个西班牙语的会众，是在晚上礼拜天晚上6点半崇拜的。他们的牧师叫做伊萨乌，就是西班牙语的发音哈。用中文来说就是以扫，用英文来说就是圣经里那个扫，那个伊扫，伊扫哈。但是他们西班牙文叫伊萨乌，所以他是 Pastor 伊萨乌。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有韩国话的崇拜，他们的牧师哈、啊，他把他的汉字的名字写给我哈、啊，叫做金敬烈哈、啊、Kenny Kim 哈、啊，叫他 Pastor Kim 或 Pastor Kenny 都可以。所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3位的牧师。我们跟不同语言的弟兄姐妹在一起，大家见面的时候啊，跟他们打招呼，用这1年多的时间做朋友。那今天我们也很伤感，因为有一位我们所爱的老姐妹不在我们当中，就是卢妈妈。卢妈妈，我想无论是大人孩子都很怀念她，她非常的平易近人哈、啊，她常常会跟人讲话问候你哈、啊，所以很多人跟卢妈妈讲过话，她很关心弟兄姐妹。那这张照片是当年卢伯伯跟卢妈妈参加我们婚礼的时候照的，他 他已经忘了师母跟卢妈妈说，卢妈妈你有来参加我们的婚礼，我家有照片拿给他看。那卢妈妈是跟卢伯伯很早期的时候，我们教会最早的时候已经参加我们教会。上个礼拜在医院我跟他的儿子讲话，他儿子说他对于他小时候来我们教会的记忆是什么呢，就是每个礼拜天早上他爸爸妈妈开着车要去接很多人啊，一站又一站，最后才来到教会，然后礼拜完了之后又一站一站送人回去。那这里有张照片，就是早期的时候卢伯伯卢妈在我们教会时候照的。我们知道卢妈妈现在到主那里去了，像她这样子一生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神侍奉神的人，我们相信照着耶稣的话，她去见主的时候，主人会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相信卢妈妈现在已经与主同在，大家以后有机会见到卢伯伯的时候啊，多跟卢伯伯问候说说话，在此期间也多为他祷告。那现在我们要继续来看神的话语，按照我们的进度，马太福音我们要看24章最后那一段，还有25章。我先把圣经读一遍，刚刚大家已经读过了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有三个比喻，这是耶稣所说的最后的几个比喻。刚刚大家读的是第三个，我来把第一个跟第二个读一遍，他们有个共同的主题，就是管家职分。我要读的是马太福音第24章第45节开始，马太福音24章45节，这是第一个比喻。主耶稣说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倘若那恶仆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得迟，就动手打他的同伴，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，在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，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这是第一个比喻。接着主耶稣又讲了10个童女的比喻，25章第1节。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，5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我稍微打个岔，这里讲到那个聪明，聪明这个字跟前面第45节啊，24章是我说忠心有见识，跟有见识是同一个原文，同一个字，你可以把它翻成有见识，也可以把它翻成是聪明。所以现在耶稣用第二个比喻来解释什么是有见识，什么是聪明啊。好，我们看第5节。新郎食言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，半夜有人喊着说，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，请分点油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。聪明的回答说，恐怕不够你我用的，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的同他进去坐，听他继续坐席，门就关了。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，说，主啊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却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刚刚大家读过了第三个比喻，就是1000两2000两5000两银子的比喻，但是你们没有读完，你们只读到那个好的结果，你们还没有读到那个坏的结果。我给大家读一下坏的结果，这要看第24节啊。那领1000的也来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。好，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。主人回答说，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，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。这段对话很特殊哈，就是那个懒惰的仆人，他曲解他仆人的用意，而这个仆人这个主人曲解他主人的用意，但是这个主人很有智慧，他就用他的口定他的罪，说你既然以为我是这样的，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子去做？第二十八节，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，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这样子大家就看完了完整的三个耶稣所讲的比喻，你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耶稣的比喻的重点就是管家职分。在我们来进一步了解耶稣的比喻之前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圣经所说的管家职分。圣经从旧约新约都讲管家职分，从创世纪开始，神叫人类去管天上的鸟、海里的鱼还有路上的走兽，给了人管家职分。管家职分什么意思？它的重点就是有三个，非常的简单容易。第一个就是神是主人，神是天下万物的主人，这最好是借着大卫所说的一个祷告把这个观念讲得非常的清楚。大卫在预备圣殿的材料的时候献上一个祷告，中间有一段话这样子说，大卫向神说，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，国度也是你的，万物都从你而来，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。就他承认这一切的东西，不管是这物质的宇宙，其实还有我们人自己的生命气息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。所以那个主人是神，我们自己并不是主人。那我们是什么呢？圣经教导我们说，我们是神的管家。神把这天上的鸟、海里的鱼都给我们管，把万物给我们管，把生命气息给我们，要我们来管。所以神设立我们做他的管家。那你说具体来说到底管些什么东西？我把它用四个 T 来讲的比较具体一样，具体一点哈。这个四个 T， 第一个就是 time， 第二个是 talent， 第三个是 treasure， 然后第四个是 testimony。用中文来说，第一个就是时间，神要我们做时间的管家；第二个就是恩赐的管家，恩赐天赋哈，基本上是一样的意思；第三就是钱财的管家。那最后一个见证，见证也就是福音的意思，要我们做福音的管家。具体的来说，基督徒的管家职分管这四样东西。首先就是神要我们做时间的管家。诗篇九十篇啊，摩西他怎么说？他说，神啊，求你指教我，指教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，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他说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多少呢？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，但是怎么样？但是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人的日子很短，就是这七八十年的时间，但是忙了些什么呢？只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。但是在这个期间我们可以做什么呢？大家要看那个诗篇写的是非常的好，那诗篇九十篇在结束的时候，摩西看到我们人生的短暂，说，神啊，你必须给我们智慧，我们才知道怎么过日子，才知道怎么数算这个日子。那最后他怎么结束的？他说，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。人生这么短暂，我们到底活着有什么意义呢？那摩西神给他属天的智慧，他领悟出来说，我们就是要在人生还活着的时候做神的工，我们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做神的管家，做他的工，我们所做的工 愿你建立，这是时间的管家。那恩赐的管家，恩赐其实就是天赋，天生的条件跟才干，谁神给你有天赋，每个人都有天赋。有些人他的脑子好使一点，他聪明，有些人他唱歌唱得好听，有些人他比别人跳得高跑得快，那有些人他有另外一些方面的天赐是你生下来神就给你的，有些人他天生就平易近人，他天生就关心别人有爱心，这些都是恩赐，应该说是天赋。那天赋什么时候变成恩赐啊？当你把你的天赋用来做神的工作的时候，那天赋就变成恩赐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恩赐是给谁的？不是给你的，是给神的教会的，是用来建立基督的身体。你把神给你的好条件用来建立神的家、神的教会，那你就是做神恩赐的好管家。钱财，神给每个人钱财是给你生活的工具，但是不是生活的目的啊！现在的社会告诉你说，钱财是生活的目的，人生在世就是要赚钱，赚得越多越好。你是不是钱财的好管家？你是不是手上这些钱，你能够向神承认说，感谢主，这是你给我的，你是这些钱财真正的主人。最后就是福音的管家，神要他的儿女去传福音，把你的见证怎么信主的分享给别人。好的福音的管家，或者说一个教会做一个好的福音的管家，他是传教传福音的，让人认识耶稣基督的管家职分啊。我跟弟兄姐妹讲，他并不光是责任，其实他是一个很大的恩典，两样都有，先是恩典再是责任。你不要想管家职分就是要我干活做事好像很苦啊，其实是一个天大的恩典。管家职分使你的人生充实而快乐。我想跟大家讲两句充实跟快乐。我不晓得你觉得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很充实。如果你年轻的话，那问题比较简单，你就是还在念书，你就希望有一天有个好工作赚钱，然后买房子买车。到了你大概三十几岁四十岁以前的吧，大概你该有的都有了，那个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可能就不是觉得很充实了。怎么会充实呢？圣经说你如果吃耶稣的食物，你会感到充实。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了这么一段故事哈，我就跟大家读一下圣经。就是耶稣他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，他肚子饿了，所以就打发他的门徒去城里面买点东西吃。后来当然你知道耶稣在那个井旁遇到撒玛利亚的妇人等等，最后这个门徒带着食物回来了。门徒对耶稣说，拉比请吃。耶稣说，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。门徒就很奇怪了，他们就彼此对问说，莫非有人拿什么东西给他吃吗？那耶稣他就说了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他做天父的功，他就好像吃东西，他里面得到饱足。那这是耶稣的食物，耶稣到世界上来就是做成天父的功。那弟兄姐妹，你要怎么样能够觉得饱足，怎么充实呢？你钱很多一定不会充实的，你还会饿还会渴，什么东西都不会，只有一样，因为是你是神造的。当你里面有真正的信心，而且你做神的工，吃耶稣的食物，那个时候你里面特别的觉得满足，觉得我这一生没有虚度过。所以神给我们管家职分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做他的工，让我们心里面得到饱足。那另外就是快乐啊，世界上人不是追求快乐吗？到底怎么样可以有真正的快乐？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个比喻里面有一句话，就是主人对仆人说的，说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，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神给的快乐是真正的快乐。就管家职分，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小看他，他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啊。 这基督徒嘛，不是有几种基督徒，有些他是觉得他信主就是神来祝福他，我想要做这个做那个，然后我祷告神听我的祷告，神就是帮助我的。那另外一个是说我是来侍奉神的，我做神的管家，做他的工，哪一种人会更快乐呢？第二种，如果做神的管家，你会觉得特别的充实跟特别的快乐。那这就牵涉到一种很特殊的感觉，我把它叫做受托感。这个受托感所带来的祝福，虽然每个人都有管家之分，但是我跟弟兄姐妹说，不是每个人都有一种受托感，其实大部分的基督徒他没有这个受托感，但是那些有受托感的人，他是有福的人。首先他有自我肯定的福，他就相信说神给了我这些天赋才能，因为神要用我，神把使命责任委托给我，所以他非常的自我肯定。那个自卑感，人或多或少有些自卑感，这自卑感在这样的人心里面会慢慢的消失啊。他站在谁站在总统面前，他都不觉得自己不行，因为他想到说天父已经选上我，使用我，给我重任，托付我，那个自卑感会渐渐的消失。这种人很站得很直的啊，他不垂头丧气，然后自信心会建立起来。神让我出生到这个人间，有他的目的，有他的计划，他相信自己这一生所做的事都有神的带领，相信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。那这种人他非常的自我肯定，他不需要靠别的东西来去掉那个自卑感跟建立自信心，这是第一个大福气。那这是你要有这种受托感，你才会有这种福气。如果你缺少受托感的话，你可能想法是跟世俗人一样。第二个就是不虚此生的福气。我用保罗的话来讲，保罗在他快死之前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的意思是说，我这一辈子没有白活，神要我做的事情，该做的事情我都做了，神把责任托付给我，借着我一生的环境，借着我这一生所遭遇的际遇，他告诉我机会在哪里，他所开的门在哪里，工作在哪里，而我都去做了。我的人生的目标很清楚，而且借着做这些事情，保罗觉得他人生特别有意义。那弟兄姐妹，你做了董事长，你未必觉得你的人生很有意义，但是当你很确定说神叫我跑的路我都跑了，神叫我守的道我守了，神叫我打的仗我都打了，那个时候你就特别的觉得自己有意义，人生目标又确定，生活又有意义。最后这受托感可以带给我们最终的这个祝福，就是蒙主称赞的福气。这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这个天地的主宰造我们的主，我们去见他的时候，他一开口说的是说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，没有比这个更美好的事情。那这是那些有受托感的人，他知道怎么用自己的一生，而将来他也会得到主的称赞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来把重点看一下今天我们所读的这几段经文。我们看的第一个耶稣的比喻，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告诉我们神对管家有两个要求。这句话怎么说呢？马太福音24:45-46说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？两样事情，忠心加上有见识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神的要求有两个，第一个是要他忠心，那第二个要这个管家有见识。我给大家一个趣味问他了，来了解一下耶稣所说的这个观念。我有三个 case， 第一个是 A 妈妈，哪一个人是好妈妈？ A 妈妈她说，孩子你长大了，今年几年级了？这是第一个妈妈。那第二个妈妈 B 妈妈，孩子你正在成长，不要饿肚子，刚好超市的糖果跟薯片在 sale， 妈妈买了三大箱，你要多吃啊。那第三个是 C 妈妈，她说，孩子开饭了，妈妈做了鱼、鸡肉还有青菜，赶快洗手吃饭，哪一个是好妈妈？你们都很清楚啊。好妈妈的特征哈，第三个妈妈当然是好妈妈，她的特征有什么？有两样。第一个，她关心她的孩子。那第一个妈妈不关心她的孩子，连她几年级都不知道。她关心她的孩子，所以这是对她这个母亲的责任的忠心了哈。那第二个，她知道什么对孩子好。我想那个 B 妈妈，她也许她怕她孩子肚子饿，但是她买的是糖果跟薯片，叫她多吃。他应该也是爱他的孩子，但可能他不晓得什么对孩子好。好妈妈特征有两个，一个是他忠心，一个是他有见识。耶稣所要求的就是这两样。做管家的人必须忠心，而且必须有见识。用圣经的话来说，忠心是什么意思呢？用圣经的话来说，忠心就是以天父的事为念。大家知不知道圣经所记载耶稣他开口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这句话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章。那个时候耶稣十二岁，到圣殿里面，他一开口说的是，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以天父的事为念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所关心的，他所想到的是天父的事情。就是这件事情啊，以天父的事为念这件事情啊，就是说你脑子里关心的，你心里面关心的，想到的啊，就是神的事情，神的家，神的国，他的福音。就是说你可能你在教会里面也有你的责任，你说哦，今天是我该教一班主日学，今天该我是做招待，今天该我是做饭，那你会想我就是把我这份活干完了也就行了，这还算是比较热心的弟兄姐妹，还愿意做点事情。但是这跟以天父的事为念中间有一段很大的距离。以天父的事为念就是你总是在想的神的家、神的国、神的事情怎么样对整个的家好，就好像说你关心你自己家里的事情那样子关心，你会想到说家里要怎么样安全，家里的人要怎么样好，你会想得非常的全面性，而且想得非常的彻底。但是如果你以天父的事为念的时候，你一样的想得非常的全面，想得非常的彻底，你就是在想说神的事情怎么会好，我该做什么才能把它做好，你会想得很彻底。但是如果不这样的话，你会想着说今天是派我来做这个，我就把它做完就算了，或者是我干脆什么都不要做，那个中间有个很大的差距。那耶稣他说这个忠心的人呢，他总是在关心神的事，他以天父的事为念。这样子还不够，他如果只是忠心没有见识怎么办呢？见识是什么？就是知道怎么样做好天父的事情。刚才跟大家说了那个有见识跟聪明一样的意思。保罗曾经夸自己说他自己是一个聪明的工头啊，他怎么说呢？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说，我照着神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。然后他接着说，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他传福音就是传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。那你们自己看一看，说现在还有谁传福音是传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的？你们到处去走走看，听听看。大家可以传神的恩典，可以传信神有什么好处， 传社会福音跟繁荣福音，还有谁在传耶稣跟十字架的？但是一个聪明的工头，他说我立的那个根基只有一个，他有见识，就是耶稣基督，除此之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除了这一点最基本的认识跟见识之外，还有说怎么样来建立神的家，那这些必须有属灵的见识，有聪明才行。接着耶稣他就讲了两个个案，剩下的那两个比喻，他就一个解释什么是有见识的管家，第二个就是你一开始你们读的那一段，就解释什么是忠心的管家，就是讲这两样事情。一个说什么叫做有见识啊，他就用聪明的童女来讲啊，什么叫做有忠心，就是那一千银子、二千银子、五千银子的，那都非常的浅明，所以我不多说哈。但是我稍微提一下圣经怎么讲了。耶稣他就讲一个比喻说怎么叫做有见识哈，他就说了，说天国呢好像十个童女拿着灯干什么呢？去迎接新郎。当然我们知道说耶稣来的时候好像是新郎一样来迎娶新妇哈，这中间有他的意思。那这五个当中呢，其中五个是愚拙的，那五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灯，大家都有同样的动作，那十个人一排站着，每个人手上都拿着灯，不是说愚拙的没有，但只不过什么呢，那五个的灯里面他们没有预备油，他们就是那一点油烧完，他们没有预备多一点的油。但是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，因为他怎么呢，他就想到说我站在这边不是拿个灯摆样子，我是要等到那个新郎来的时候给他照亮的，所以万一烧着烧着这个油灯烧完油怎么办，我就多预备了这些油，一旦这个烧完了我继续有油，因为不晓得新郎什么时候来，他就心里就想着说那新郎来的时候没有灯怎么办，不亮怎么办，所以他预备了油。那另外那五个愚拙的就说，反正就叫我站在这边拿个灯在边就对了，那我就样子已经摆出来了，还要干什么？结果果然就是后来那个灯烧完了，新郎晚到，然后后来那五个聪明的有见识的，因为他们预备好了，所以他们有那个油加进去就继续照亮。但是那五个愚拙的，当新郎来的时候，他们的灯是暗的，是灭的。这个就是那个有见识的，他有预备，他知道新郎所需要的是什么，他根据这个需要他先想到，他看到，他心里知道，所以他有了预备。那这个是有见识的管家，他知道主人所要的是什么，他也把他的心放到那里面去了。那第二个个案就是刚刚大家读的那忠心的管家，那这个比喻讲得特别的有趣，就说天国就好像一个主人，他出去到外国去，他有三个仆人，他一个给他先是怎么说，说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我们个人才干不一样，你们有些是五千两的，有些是二千两的哈，我们有一千两的，每个人的才干不一样，一个给他五千，一个给他二千，一个给了一千，都给了银子。那后来的你知道，就是那个五千的赚了五千，二千的赚了二千，但是一千的呢，他把它埋起来，然后等到主人回来的时候，那个五千的就说，主人你的银子在这里又赚了五千，那主人就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二千的一样说，主人你的二千银子又赚了二千，主人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大家看清楚哈，他们得到的称赞是一样的，那主人没有对那个二千银子说，你不看看人家五千的赚了五千，那你怎么才二千呢，还有那三千怎么呢？因为他的才干就是二千，他们照样都是 double 赚出来的是一样，所以你不要看说啊，那个人好像特别有恩赐，他做这么大事情，但如果你照着神所给你的就是做到那个程度的时候，你跟他得到的称赞是一模一样的。可是那个一千的，神把他称为是又懒又恶的管家，他拿到银子之后就挖了地，把主人的银子给埋藏了。那这里面记载了一段他对主人的曲解哈，他就把那个主人把神就说成是什么呢？是很忍心，忍心就是心很硬啊， 哦，主人呐、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，你就是一个很硬心的人，而且你又不讲理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说你呢，没有种的地方还要去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还要去聚敛，那我就知道你是这种人，所以我就把它埋起来，这样你来的时候就是还还给你就对了。那那个神对那个恶管家怎么说？他就是救他的口，就着他对神的曲解来定他的罪，并不是说神真的是一个这样子不讲理的人。他说 OK， 你这个又懒又恶的仆人，你既然这样子说，你既然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还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还要聚敛，那你为什么不把我给你的这个银子拿出去做工，让他赚更多的回来呢？所以后来这个仆人就被定了罪，被赶出去。这告诉我们，人要对神的托付忠心，有几个管家交账的基本原则在这里哈。有三个很清楚的原则，我用很快的速度跟大家看一遍哈。第一个就是托付，神对每一个人都有托付，你不要说神对你没托付，只是你有没有受托感的问题。神对你有托付，只要你是神的儿女，每个人都有托付。但是神给每个人的托付是根据他所给的才干，有些人是1000两的托付，有些人是2000，然后有些人是5000。因为托付就有了责任。第二是责任，责任跟托付是成正比哈。领5000的赚5000，领2000的赚2000，神不会强求哈。责任跟托付成正比。那第三就是交账，那每个人根据所被托付的程度来向神交账，而这个交账是不可避免的。这个是管家交账的三个基本的原则。接着我想用啊这个中文发音相同的三个字来跟大家讲一个道理。财财财哈，第一个财是钱财，第二个财是人财，那第三个财呢是木财哈，成财。那我给大家用这三个财来解释管家职分。首先是钱财，因为耶稣他是用钱财来打了比方，2000两、1000两、5000两，钱财。就人，你跟他讲别的时候，他会睡觉，对吧？你讲到钱的时候，他精神就来了。所以耶稣也知道人的心理，就是说，哦，有一个人1000两银子，一个人2000两银子，大家都瞪着眼睛在听。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给每个人的不一样，神给我们的天赋不一样，那托付也不一样。第二就是人才，神要我们人人各尽其才，给你多少你只要尽到你那一份就可以了。所以圣经怎么说呢？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神给你的才干要希望你成为一个神国度里的人才，照着神给的恩赐发挥你的才能。神给你有 potential， 也给你机会，你把神给的这个钱财变成人才，那最后是要造就你成为建殿的木材，你真的成才了。神建立他这荣美的神的殿，也就是圣徒，众圣徒，在这个殿当中你成才了，你可以做这个栋梁了。当初所罗门建这个有形的殿的时候怎么建呢？圣经说所罗门建殿安置香柏木的栋梁，又用香柏木板遮盖。他到遥远的黎巴嫩的山上砍下那个最好的树，叫那个西罗王给他砍，从海上运过来最好最好的树木来做神的殿。那些普通的树木成不了材，那真的能够成为建殿的木材，那是神最终的心意。从钱财到人才到成才，能够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这是上进的管家的职分。最后我们看蒙神称赞的管家，要跟大家看这一节圣经出现过两次，就是5000跟2000的主人都夸奖他。马太福音25章第21节，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， 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蒙神称赞的管家，他有几个特征。第一个是使命的完成，就他的成果跟他的托付相等。主啊，你交给五千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五千。使命完成了，他的成果跟托付相等。第二，他得到那个最终极的肯定，这个最终极的肯定从神的口中亲自说出来的。我们得到父母的肯定，人的肯定是一种很好的肯定，但是最终极的肯定是什么肯定呢？是你站到神面前的时候，神肯定你，神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更大的托付不止如此，你不要以为说将来到天上的时候就是天天吃饭睡觉没事干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，这是耶稣说的。将来我们见主之后还有更多更大的事去做。所以主人怎么讲呢？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。你在地上这一点事情算是不多的事，你能够忠心的话，将来神给你有更大的托付。那最后就是你要享受这永恒的福分，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这个是蒙神称赞的管家。我做总结，基督徒跟管家职分，第一，生命是一个委托，你不要轻看自己的生命，生命是一个委托，神是主人，我是生命的管家，我被神托付好好的过这一辈子。第二，委托使人幸福，你真的要得到幸福要有一个受托感，神的委托使我的人生充实而快乐，没有这个委托的话你生活不会幸福啊。 I don't care， 我不在乎你有多少钱，你有多高的地位，但是你缺少这个从神来的委托感的话，你会缺少幸福，但是有的话感谢主，你的人生充实而快乐。第三，好管家不负所托，神对管家的要求是要他忠心而有见识。最后就是有一天我会向神交账，每个人总有一天要站在神的面前，那神会问如何使用了他所给的一生。管家职分的落实就是刚刚一开始讲的那四个 T， 我们好像是一个理论，但怎么能够实际行出来，就这四样东西 Time Talent Treasure 跟 Testimony，时间的使用，恩赐的使用，金钱的使用，还有就是我们传福音为做见识做见证。你如果在这四件上用心忠心的话，就能够把管家职分落实下来。那感谢赞美主，他给我们的管家职分见证他的荣耀，也给我们人生带来幸福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要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，我们在就 Church on Pearl 的第一次的崇拜，感谢主与我们同在，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一大早来敬拜神，我们唱诗赞美，心中欢喜快乐，我们求主的荣耀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每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感受到在主里面的欢喜，主里面的幸福跟平安，也是求主你帮助我们内心来重视神所托付的这个管家的职分，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做神又忠心又有见识的好管家。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